遏止邪淫的行为，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做人家的父兄师长朋友。在平常的时候，就应该要教诲开导子弟，务必使子弟能够深信因果。在暗示之中做了亏心的事情，神明的眼睛就如同电一般的看得清清楚楚。一个人若是对于礼法因果和祸福的报应能够深信，丝毫都不怀疑，自然就会在接触外境诱惑的时候能够猛然的醒悟，立即的回光返照，而不会做出苟且的事情了。在风花雪月的场所中，失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呀，因此招致了半生的沦落而穷途潦倒一生，连看到自己的影子都会感到惭愧惶恐。而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手持着正道不被污染呢？整天禁戒着自己不要淫欲，而淫欲之心反而却特别的炽盛，碰到别人就说要减少欲望，而欲望的种子却更是滋长的厉害。如果还是放纵情欲而不悔改的话，那么就即将要招致自己恶贯满盈的后果了。又如果开始的时候迷惑而最终能够觉悟的话，那么灾殃就渐渐会离去，而福报也就会跟随而来了。宋朝的谢尚蔡先生说，天的道理必定会加祸于犯了邪淫的人，而不会加祸于已经忏悔改过的人，这是真话呀。天界录说，书写印制毁淫的书籍，或是制作毁淫的电视、电影和网络，这些不但污染人心，坏了人的心术，这种人死后必定堕入无间地狱，俗称阿鼻地狱。直到他所书写印制的淫书、毁淫电视、电影和网络消失灭尽了，和因为看了他写的淫书而作恶的人罪报也都受尽空掉了，他才能够脱离地狱，投生到别的地方。明朝袁了凡说，收取淫秽的邪书，揭发别人的隐私和毁谤人家的文章加以焚化的人，必定会有忠孝节义的子孙。而喜欢阅读淫词小说和称道述说淫书故事，以及家中藏有淫书淫画的人，必定有不好的果报啊。有处女待字闺中的时候，也是她一生名节的开始。若是丧失良心的人坏了处女的名节，那么他的父亲、母亲和亲戚都会感到羞耻而脸上无光啊。即使是有人将他娶去，却往往会败露出来他已经不是处女之身了。 所以常常会因此而羞愧气愤，丧身殒命啊。纵使是结婚的时候瞒骗了过去，但他的内心也会经常感到羞愧惶恐，因为大劫已经亏了，就是经过了一千年也是难以洗刷。所以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该要预先的痛戒呀。寡妇守节，连鬼神都会对他钦佩尊敬，朝廷也会对他褒扬奖励。若是破坏了他苦守的节操，那么他本身和家人都会感到没脸见人，而他死去的丈夫在九泉之下尤其是感到痛恨呢。自己不妨试试，将心比心，设身处地地想想，就会感到寒心了呀。所谓的婢女，就是现在的女佣。难道她就不是处女吗？自己的女儿就想她要贞洁，而人家的女儿就可以破坏她的贞洁吗？女仆，她也是人家的妻子，自己的妻子就想要他保有节操，而人家的妻子难道就可以丧失他的节操吗？人的富贵贫贱固然是有所差别，然而每个人的名誉和节操则是相同的重要，怎么可以丧失良心而严重的去触犯如此的重罪呢？抱着妓女玩乐嬉戏，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罪过呀，然而却落入了妓女的圈套之中，往往因此而败家，导致父母抛弃了这个嫖妓的儿子，而亲戚也会疏远他，妻子更是憎恨他，就这样的自绝于伦常之外，丧失了自己守身如玉的志节，一旦染上了性病，遍体生了毒疮，眉毛也掉了，鼻子也烂了，甚至严重到体无完肤啊。普劝世人，没有犯过邪淫的人一定要认真地把持住，避免凶灾，趋向吉祥，终身守着不二色的境界，也就是除了自己的妻子，绝对不和他人发生性关系。若是已经犯了邪淫的人，就更应该急速认真地改过，而且还要大行善事，刻印戒淫的书籍，广泛地劝诫世人，以赎从前所犯的罪孽，这样才能够转祸为福啊。Thank you. 下面我讲一个故事，说的是明朝正德年间，有位读书人名叫赵永贞。他呀，在少年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位艺人，告诉他说，你在23岁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。等到他23岁那年参加乡试，文章写得极好，主考官早已经决定选中他的文章好几天了。不料到了后场的考试，他却是连连的失误，结果没有考中。赵永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，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，告诉他不中的原因。文昌帝君就说啊，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，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了你家的婢女，引诱邻居的女儿，虽然都没有成奸，然而你的起心颠倒，意淫缠绵不断，心地日益的转暗，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消除了。永贞听了帝君的解说，痛哭流涕，发誓决心改过，大做善事，于是就刻印戒淫的善书，以警醒世人。结果在下次的乡试中，永贞果然考中了解元，做官做到了藩县。下面再讲一个故事。李登在18岁的时候就考中乡试的解元，但是此后一直到50岁却都无法考取进士。李登于是就去拜访叶静法师，请问其中的原因。叶法师便替他叩问文昌帝君之事。文帝就命神吏拿李登的官籍给法师过目，上面写着，李登出生时，天地赐玉印，18中解元，19做状元，52岁官拜右丞相。因为18岁考中解元之后，暗中偷窥了邻家的女儿洗澡，因此功名延迟了10年。而且还被降了2甲，又因为侵占哥哥李丰房屋的地产，功名又延后了10年，而且还被降了3甲。又因为奸淫一位正姓的良家妇女，功名又延后了10年，前后合计已经被罚满了30年了，现在又奸淫了邻居的女儿，真是造恶不断，不知悔改，上天已经削去了他的功名，因此李登终身都不会再考中功名啊。叶法师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李登，李登因而抱恨惭愧而死了。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施耐庵， 在书中写了许多助长邪淫、偷盗和杀生的情节，极尽的毁盗毁淫。结果，施耐庵的儿子、孙子、曾孙生下来全都是哑巴。《西厢记》的作者王实甫善于描写男女偷情私会的情形，导致许多人看了《西厢记》就起了邪思淫念。结果书还没有写完成，王实甫自己就已经无法克制，嚼舌而死了。而唐朝的诗人元稹见到了表妹崔莺莺长得美若天仙，就想娶她为妻，却遭到拒绝。元稹竟然因为愤怒而写了《会真记》这本书，虚构他表妹和人偷情，毁谤崔莺莺的名节，致使崔莺莺蒙垢千秋，而且又导致了后世的读者学习偷情私会。结果元稹死的时候痛苦万分，而且死了之后他的尸体还惨遭雷电焚烧的报应。